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哲教，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生活更好的
什么？行，生活也行，也行，
更好的相处。今天是286期，我跟你们说啊，今年特别的紧急，因为一会儿姥姥马上要出门，然后我们只有 exactly 一个小时给你们录。
To be exact， 其实不是一个小时，是58分钟。
58分钟，然后58分钟戛然而止，说到哪儿都不说了。
有一个五人说要求我给他录一个他 LSD 的时候，就长跑的时候可以听的。然后我请他给自己报个数，就是我觉得呀，像30公里，这现在不叫长跑，你知道吗？就是不配，我又说不配了，就是不值当我们给你单录一期。如果你想挑战一个100公里，那姥姥姥爷
不是，我不懂，就是他要录一期让他 LSD 是吗？
对，
他不能把好几期放一起听吗？
可能
不是，因为你录一期我们聊，比如聊2个小时，那话题跑偏的跟你录2期有什么区别？
也是哈，但我觉得如果你将要完成一个百公里吧，任何一个五人将要完成一个百公里那个比赛，请你把你预计完赛时间发给我们俩，我们俩为你定制一期音频，好不好？你跑几个小时，
我
说几个小时。
那我觉得要想把这个时间塞满，我只能给他录一本有声书了。就你想，
姥爷读完书之后发现一个每一个字儿
都
认识，
都读完了，但是没有一个进脑子里，
没有一句话断句是对的，以至于而且没有一句话的理解是对的，因为你肯定会按照你自己的理解给大家读一本。我就别说，我还挺期待的。你要不就把我一直没看完的那本书《耶路撒冷3000年》给大家读一点。
那网上有，我以前睡不着觉，我老听那个。
哎。我在这里先跑，就我们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在聊聊姥姥金海湖比赛的故事，沉浸式比赛
没劲了都，你能理解吗？就是你第一次比，阳朔那次
啊，特激动，
我
倍儿激动，
对，我倍儿激动，而且我就会看时间嘛，就觉得你差不多完赛就问你
啊，
然后呢，第二次也激动，第三次，你这一次我压根儿就是。就是我
从头到尾都没有我老伴儿的关心。
不是，是这样的，因为你比完的时候我还没醒呢。所以压根儿就，而且我起来以后就是我又在群里一问，我知道你一定会站台，所以我都没问，我就问一下，我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因为你当时跟我说，咱不周一吃饭的时候我问你你什么预计，你说进前五吗？
对，
因为我觉得你每次预计你都预计对了，你这次是不是？你是
不过老爸，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是为了你，就是你不是跟我说，你能不能不再得第三了吗？
所以
我这回得了一个第四，你觉得怎么样？
你这次得第四，但你站那台子跟那第三是一样的呀。
得了吧，第三是有台儿可以站的，
你不是站在
我没有台儿，
你不是抱着那个超超吗？
那不是，首先那不是超超，那是第二名，超超在那头，其次那是后来我挤上去的。人家只有一二三名有台子，就是在大的舞台上，只有一二三有台儿，四和五是站在平地上的。
哎，但为因为我看你跟他们站在了一层，
对，然后后来
是你升挤上去的是吗？
他们说好照相照不下，因为照太宽了，说你们俩上来。
因为我当时还说这个那到第四第五跟得第二第三有什么区别？反正
就因为我们站一样高，然后比谁个儿高，
对啊、
谁
个儿比他们高啊？
那我绝对的呀，
对呀、
但是人家第一名，我应该站在第一名边上。哎，
我
怎么那么
第一名能把你给推下去？对，赢麻了就没。
这期给大家录一期赢麻了的心理状态。
对，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这一期、我这一次啊、我就先给大家简单讲比赛，然后之后我想跟大家说心流这件事儿、因为我这次真的
心流是什么东西啊？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不是前一阵儿就看那个我看那本书叫什么真的，我那本书叫什么 The Craving Mind， 中文叫什么欲望的博弈
啊、哦、我还以为你想说那本什么那个有氧训练还是什么控制心率的那心练那本书呢。
对，我看欲望的博弈，然后里面就讲到，就是说人什么时候能达到极乐的境地、你知道什么叫极，就是达到最优的体验，就是你这辈子最好的体验。然后他们就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大家都是说，比如说 登山家、
嗯、
他就说过他之所以登山其实不是为了要征服某一座山峰、
嗯、
根本不是为了那结果，是为了他在过程中那种全神贯注投入，然后就感觉时间要不就会变得无比漫长、
嗯、
要不然就时间变得特别特别的短、
嗯、
你有过那种体验吗？然后这件事
我想说我拔牙跟我上了笑气
的
那个感觉、
哎哎、真的不是真的有可能是、哎、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那种瞬间可能出现在这件事情非常痛苦，也可能出现在这件事情你非常喜欢，这两个极端都有可能。就是你在做某件事情上的时候、
嗯嗯、
你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就是你忘记了首先时间变得时间的概念跟平时不一样了、
嗯、
你要不就觉得度日如年、
嗯、
要不就觉得时间飞逝、
嗯、
然后你当时忘记了所有的杂念、
嗯，
就是你比如说下一顿吃什么，或者你接下来有什么事儿，手机想什么事，这些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你在过程中啊不一定是享受的、
嗯、
你也许特别特别的痛苦，但是那个痛苦本身也掩盖了你所有当时的杂念，然后完成了这件事儿之后，你回过头来还得到了巨大的满足感、
嗯、
比如说就说比如说你登山，然后这个你现在在爬一座山峰、
嗯、
然后这个过程你也许特别痛苦，就是你每一秒都不想走，就你往上爬的时候、
嗯、
但是呢因为它特别痛苦，你需要又想着说哎，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然后你又需要每一步都迈得非常坚持才能上去，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是心无杂念的，你在不停地克服痛苦和克服自己特别累的那个感觉、
嗯、
但是呢这件事情你确信你只要努力肯定是可以做到的，它并不是一个你失败了的事情，然后在站在山峰的时候、
okay.
你回想起过去就它还给你一些奖励、
嗯、
因为你毕竟是登顶了，它给你一个奖励、
嗯、要没有奖励的话这件事就没有什么意义，
对它一定
是
有奖励，
对，
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情真正的魅力并不在于你登上了这个山峰这个结果、
嗯、
而在于这个过程给你的体验，
对，其实你看很多事儿就是你说咱们说多巴胺的分泌是吧、
嗯、
其实你知道多巴胺的分泌不是你得到奖励的那一刻，而是你一旦知道你干这件事儿将会得到奖励，这个时候的多巴胺其实分泌是最多的。比如说像你说的登山，我登顶的那一刻，其实就是我预计我将要登顶，我为之做出努力的幸福感，其实远远是大于登顶那个瞬间的。包括你知道，就是我那天看，就是说吸毒、
嗯，
对不起啊，我这只举一个例子啊，
又来了。
但是就是说，其实你吸毒什么时候多巴胺分泌最多？不是你吸上以后。是那毒品拿到手里的，你有了它，你预计你马上将要体会这种快乐，就是你这个快乐已经比较 sure 的时候、
嗯、
然后呢那个多巴胺分泌是最多的。包括就是说就说吃东西嘛，其实也是你发现很多东西我特别特别想吃，我特别特别想吃，其实你真正吃了咽下去也就那么回事儿了，但那个东西摆满一桌子、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马上就要吃了，你拍大腿开始拿那个吃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幸福感是最高的。
就跟你 plan 一个旅行的时候，
对，
往往其实和你真正旅行时候的快感是一样的。
对，就是你 plan 一个旅行不就说了吗，其实你旅途中的幸福感往往没有你在计划这个旅行，你在开始直播订酒店，然后你在设计，你心里开始想象我这个旅行中可能发生的情节，你可能会遇到的人，吃到的东西，碰到的事，那个幸福感高。
但是呢这个其实是就是 The Craving Mind 这本书里让大家要避免的，因为它这个东西、
啊、
对，
为什么呀，
它这个东西叫，他说白 这个叫白日梦，就是说人很容易分心。
哎，我跟你说你就看不同的书说的不一样，因为我刚才说这个理论我是看那个叫什么、
嗯、
那个 Atomic Habits 叫什么，就是中文叫什么什么什么 Atomic Habits 就是
原子习惯，
对，就是这本书特别特别有名。但 again 你看啊，我不是不能读书吗，但是呢你们又都告诉我我要读书，对不对，所以我就听书，我就下载了 audiobook 我就听，其实我在 youtube 上面直接听，它那里面就是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你要好好利用它的东西，
你以后再也不用真的去旅行了是吧那疫情期间你应该非常快乐呀哎，你看每天都往那儿一坐说哎呦我特别想出国然后呢你就坐那儿想一会儿，哎咱钱也没花对吧 在地儿也没去。
但你看，我说的是人家的前提是，也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你预计你还是能完成这件事儿的，你不是白日梦，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adrenaline surge， 就是叫什么那个，就包括多巴胺的分泌，是比如说像你说的，我登山，我已经在这山一步一步走，我预计我可以登顶。
那个、
你说我坐在这儿，我想，哎呀，我要攀珠峰了，一拍大腿，哎呦，我这幸福感已经来了。
所以就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对，它有一定条件的。
我说的白日梦呢，我就先给你解释，为什么他们说白日梦不好。
嗯，
就是研究发现，你往往做最好的白日梦的时候，和你本身应该在现实体会到的幸福感是相同的。比如说啊，你现在就是坐在阳光之下，就是比如昨天我中午去吃那个 Mocha Bros， 然后就在朝阳公园，然后昨天不是天特好吗，就在室外，然后呢我点了什么沙拉什么卷儿什么的饮料，一杯菠萝冷萃，所以呢你坐在那儿一边喝那个冷萃的时候，一边就在想说，哎呀，说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像比如说我在海边度假，然后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去海边度假，然后就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抽离现实，就想我在海边度假什么的。但是人家就发现，你看啊，你本身现在坐在阳光之下喝这杯咖啡的时候，你本身就应该是很幸福的，你的幸福感应该是和你坐在海边上喝这杯咖啡，其实你的惬意程度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呢你却抽离了现实去想象那样一件事儿。但是呢人在思维抽离，就在你分心的时候，有50%你想的是不开心的事儿。所以里外里的话，你会 miss 到了你现实100%的幸福，去追求了50%的幸福感。所以就说总体上来讲，对现实分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啊，这个是我觉得那本书，这我非常不同意，
是吗？
我非常不同意，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双鱼座，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的基础不是现实。
你生活的基础不是现实，
就是就这么说吧，比如说我一天醒着的时间是6个小时，比我一天我睡几个小时，因为一天我醒18个小时。差不多吧，
你睡6个小时
啊？不对不对，那不行，那我是8个小时。
不是，你会不会数学呀、啊？
那我睡几个小时？我要睡8个小时，24减8等于
睡
6个小时。
嗯
，OK，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有一半的时间是抽离现实的。
嗯，
就我在做，就我觉得这，我不知道。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双鱼座爱幻想，但我觉得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我做很多事儿的时候，我都不是专注于这件事本身，我都会天马行空的想象很多事儿。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你要是说不让我抽离出来的话，我觉得第一我可能做不到，第二我反而觉得你刚才说的，比如说可能会分心你当下的幸福感，
嗯，
那你当下的痛苦感呢？你就说我在很多痛苦的时候，包括我在生病的时候，包括我在做比如说我不爱做的运动，比如说之前跑步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因为我能够抽离出来，然后我脑子里在织一个美好的幻景，才能让我去度过那个空。总说它其实它会给你的现实的幸福感打折，但其实你也可以给现实的痛苦打折
啊，我可能打不了这个折。我现在发现就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让你真的能享受痛苦，就是我刚才说的心流。就哎，我给你念一下，就是他说刚才我说的那个心流的那个感觉
是哪两个字，流是哪个流，
流动的流，它叫 mind flow。
OK，
然后他就说心流是一种心理学的最优体验，就很多人痴迷于一个东西，或者他找到他人生最大的乐趣所在，其实不是由于，不是因为那些 accomplishment， 那些东西是附加产品，或者说只是达成心流状态的一个副产品，但是你真正为什么爱这个东西，是因为它给你的那种体验，就是说就跟你攀岩，就之前咱们聊的 free solo 或者什么的，你看那谁，他其实 Alex 也说过，说他在攀岩的时候的做到的那种心无旁骛，和到时候他就是他每秒脑子里精确的去计算，我这一秒钟我手应该放在哪儿，脚应该放在哪儿，就本身这个过程是让他上瘾的这个东西，然后他一遍一遍的去挑战更多的，就是因为你一旦这个东西太容易， 你就很难进入心流的状态，
嗯，
因为就是它会就会让你分心，
嗯，
但是呢如果你不停的增加这个难度，但是这个难度又是你能达成的，
嗯，
你就会上瘾。就好像解释了我之前跟你说我说不清我到底喜不喜欢跑步，
嗯，
因为呢你问我本身跑步的时候痛苦不痛苦，我真的是痛苦，
嗯，
就是如果你问我的本性，就说，
嗯，
你是想跑步还是想在屋里吹空调吃西瓜，
嗯，
那我肯定觉得在屋里吃西瓜爽，
嗯，
那我为什么还真的去跑步去铁三那么上瘾？我现在觉得用心流其实能解释
OK，
就是这个过程痛苦并不代表你进入不了一种让你全神贯注的状态，也许真的是让你全神贯注的这个状态
让你上瘾，
让你上瘾。
OK， 这个我同意。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这真的很神。
嗯，
它叫构成心流体验的要素。
嗯，
然后这里面啊，就说有8项元素。
OK。
有的人呢他就采访了所有有过这种体验的人，
嗯，
然后有的时候你有一种就能达到，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占全8种，然后大家
说的好神呢，感觉这是一种神功。
对，然后他就说，首先啊，这种体验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份可完成的工作时，
嗯，
就如果这件事情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你很难体会到心流，因为你当你觉得你注定失败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全神贯注 的，因为你满脑子都是哎呦我这肯定不行我失败，
嗯，
所以这是必须你要可完成的工作。其次呢，我们必须要能够全神贯注于这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能让你全神贯注的事情，也许是因为它的快乐感，它的乐趣，它引起了你的好奇心，或者是它足够痛苦，
嗯，
反正这件事情一定要是能让你全神贯注的。第三和第四，这项任务有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就是像比如说爬山或者骑车这件事情，首先目标很明确，就是你一定要完成，比如说这个山顶就在那儿，
嗯，
就很明确，
嗯，
它不是说我这个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
okay，
对吧，它一定是有形，
嗯，
另外你有及时的反馈，就是你走一步它就是走了一步，就是你能看到自己的进度条，
嗯，
或者你看到你还能差多少。这个是第五，我们能深入而毫不牵强地投入到行动之中，日常生活的忧虑和沮丧都因此一扫而空。这个东西就是讲说你不能特别特别牵强，就你特别不喜欢这个东西，
就比如说我对于跑步，
对，而且你就觉得我肯定跑不下来的时候，你就是进入不了心流的，就是你要确定你能完成，并且你要不能很牵强。
嗯，
对。然后接着念啊，第六，充满乐趣的体验使人觉得能自由控制自己的行动，
哎，这个我有，
就是你要体会到你的这个乐趣，
嗯，
第七，进入忘我状态，但心流体验告一段落后，自我感觉又会变得强烈。我觉得这我体验特别深，你知道我这次比赛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嗯，
你在比赛过程中，尤其是我在骑车的那个赛段，
嗯，
我脑子里全部都想的是我每一下踩踏，我从什么时候发力，我是臀肌发力，
嗯，
什么时候向下踩，什么时候收，
嗯，
向上提的时候脚尖不要向上，
嗯，
等等的，然后下坡的时候一直是看着表看着时速，就是我脑子里完全没有了我自己，就是你能体会什么时候你有自己吗？
嗯，
就比如说我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时候，
嗯，
其实我的脑子里不是我的稿子，
嗯，
而是我坐在观众席上看着我讲话的样子，
嗯，
其实你很难不作为他们叫什么一个观察者，
嗯，
就有的时候你身体里会住着一个观察者，他其实观察的是你的一举一动，
嗯，
就比如说你比赛的时候想到的是，哎，在摄影师拍我照片的时候我好不好看，或者心想的是，哎呦我这个比赛要是没比好的话，我怎么跟谁谁谁交代，
嗯，
或者我一会儿发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圈，
嗯，
或者说我的对手超过我，或者我被别人超过的时候，
嗯，
你如果想这些的时候，其实你没有达到忘我的境界。
对，而且你不仅没有忘我，像你那次跑青马的时候，
对，
就其实你一直在，你不说明你，你看见摄影师你就会赶紧摆出那种自信的笑容，
对对对，
那就不是忘我，那个 当然了，你跑的依旧很好，但是你其实就没有这种快乐。
对，因为你当时你心里想的是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是不可能进入那种状态。
哎，我跟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就是我就发现，因为我滑水今年没怎么好好滑，
嗯，
然后呢，但是呢，我其实最后就是我今年本来的目标就是说我不受伤，我就一共也没去几次，我也没有想练任何的新活，
嗯，
后来在最后呢，我其实练成了一个新活，
嗯，
然后我就发现是这样的，就是凡是比如岸边有人看着我的时候，
嗯，
我其实就不敢做，或者我做不出来，因为我就在想，
嗯，
哎呦，他看着，因为他们看着你是希望你成功，
嗯，
然后他们会有时候给你喊，就是什么什么时候切水，什么怎么做动作，我就会就像你说，我想，哎，我万一掉下来怎么办？或者说他说切水的时候，我万一切晚了怎么办？就是你满脑子都是。他们
对都是别人眼中的自己，
对，包括我要，包括有时候他们会照相，我说哟，那他照相的话，我这表情是不是得好点？然后往往越是这样，我就每一次都不成功。但最后其实就是什么时候呢？
嗯，
就是天快黑了，大家都走了，根本就没人搭理你了，然后你自己就会进入到那种，其实你都说不出来，你什么都不想，
对，
你脑子是放空的，但是你看见那个台子，我就想我要切水，我要上，然后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杂念，
对，
只有这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是体会到心流了。
对，我觉得每一个人，那你要这么说，就是包括我不在罗京也去滑水嘛，然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定律，就是每一个人出活，或者说你比如你想做一件事，你想出发也好，你想滑出去也好，你想拐弯也好，你想上台子也好，一般人啊，99%都是在最后一个小时出活。
嗯，
其实为什么？我觉得就是那时候杂念少，
嗯，
因为那个时候你不用再担心岸边有人看着你或者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包括你可能有时候，比如说有不会滑的人，他一拽绳子可能会影响到你。那个时候你就是你自己。
对，然后他其实就是在想，咱们呀就应该做的修行，就是，
嗯，
无论别人有没有人看，
嗯，
你知道他们看你会影响你的状态，但是你仍然能进入到这种状态，这就是人家比赛。你为什么说那些大师心理素质 好
？
就是你想你要，比如说你打网球，你是费德勒，你不得吓死？
对，
就是你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进入到心流？
对，
这你知道吗？冥想大师就可以。所以他就说最容易进入心流，
嗯，
门槛最低的就是冥想，
嗯，
就你随时随地都你练的就是这个。
对，因为你知道我以前一直在想，你就看 UFC 那些或者看拳赛，你就想底下那么多人欢呼，
嗯，
喊你的名字也好怎么着也好，
旁边还有比基尼美女，
对，
然后那种各种各样。
对，而且这个还不是说我跑步的那种比赛，就是说我顶多我跑快的跑慢的，就是你稍微一不专注，
对，
你就会挨打，而你挨了一下打，
嗯，
而且那拳头那都是真的，你挨了一下打，你可能接下来就会一直挨打，所以我就在想他怎么才能就是让周围的那些环境完全就从里面抽离出来。
对，所以他我觉得这第七点说特对，
嗯，
他说进入忘我的状态，但是呢在心流的体验，因为心流的有时候短短就几秒钟，
嗯，
几分钟，这种是比较常见的，
嗯，
就是特别长的心流很难达到，
哎，是。
然后就说在这个心流体验告一段落之后，你自我感觉会变得强烈，这就跟我你知道我这次铁三比赛，
嗯，
我就认认真真的体会了一把，
嗯，
他说的自我就是心流状态结束之后，
嗯，
就你比如说你比完赛之后，
嗯，
马上有成绩，你看到你成绩特别好，
嗯，
这个时候你的自我感觉就会突然一下变特别强烈，
嗯，
你马上就说哦，这是我，这是我的名字，这是我的成绩，这是我的，
嗯，
就是我的成就，
嗯，
然后这种体验就会让你的这个幸福感，它跟平时你的在家比如说你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嗯，
或者是说你看了一个嗯，就那种享乐，比如说你在海滩上躺着，
嗯，
我住了一个特好的酒店，
嗯，
我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包，
嗯，
买了一双鞋，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嗯，
或者感官上的愉悦是完全不一样的愉悦，就是那种愉悦的体验，
嗯，
是你为了你可以花费很多很多时间很多很多精力想要再次去达到的体验，
嗯，
我觉得后来的自我感觉的强烈是这个体验的一部分，
嗯，
或者说这个体验的收尾，就跟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就是说你看他们，我之前不是问过你吗，
嗯，
你记得你给我分享过那特别苦逼的徒步路线，
对，
你说什么狼爪，
嗯，
然后就说这个景色一点都不狼爪是一牌子，对，就是说你跟我说那徒步那路上没得看，
嗯，
就是特别特别难，
对，
然后呢，但是一波人就是想去这个徒步路线、嗯、我原来就觉得徒步难道不就是为了看景吗？你说你景不好看又那么难又那么苦逼，为什么要去挑战这个徒步乐趣？我原来想的就是很肤浅的，就是说你挑战就是为了给自己挂上一个标签、
嗯、
就是我去挑战过狼塔、
嗯、
但是我自从知道心流这个东西以后，我一下就觉得他们有可能去挑战并不是为了说他们能够挂上我挑战过狼塔成功了的标签、
嗯、
而是这个过程能让他进入心流，而且最后他当他真的完成那个路线的时候，那个自我实现感一加上就是一个 sweet finish、
嗯、
就是完美的让他进入了一次心流的体验、嗯、然后哎，我接着给你念啊，
这有点难呢，不是这有点
是有点
费劲。
然后我跟你说最后一点，
有日常比较随时可以进入心流、
哎、就是冥想还、
嗯、
然后小比赛，我觉得这些都行、
嗯、
第八，时间感会改变。
嗯，
他是说就是几小时犹如几分钟，或者几分钟也可能变得像几小时那么漫长。然后说这些元素结合成一种深刻的愉悦感，带来无比的报偿，就是等于是这个奖励。
OK，
然后就会，
嗯，
他管这个，就这本书叫《心流》。破折号心理学最优体验、
啊、这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Craving 那本书
啊？这不是，
就是我还说呢，这本书跟 Craving 有什么关系？你现在
也有关系，就是他说的那个大脑上瘾，他最后出了很多解决方案、
嗯、
然后就说怎么克服上瘾、
啊、那种，
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让你对当下保持专注，他就里面提到了保持专注的终极体验、
嗯、
就是心流、
嗯 okay、
然后我就觉得他说的一下子让我醍醐灌顶的那个感觉、
嗯、
就是让我一下就好多事情我觉得我能理解了，就原来我真的不是特别理解、
嗯、
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对痛苦上瘾，就比如说就是你天天跑步其实我也挺痛苦的，你让我骑车我也挺痛苦、
嗯、
但为什么这件事情就会让你那么总体来讲就是叫什么细节痛苦但是总体愉悦，或者说之前咱们讨论那些登山家、
嗯、
或者那些特别作就像你说挑战狼塔路线那些人，我就想大家图什么，就我现在觉得可能真图的是这个。于是呢我这次比赛我就在想我要忘我，
嗯，
就是因为比赛的这个过程啊太容易让你分心了，尤其是对于我这个一个博主，你知道我在比赛之前就是这次因为是第一，我是第一次本土比赛，
本城市，
对，这就是本城市比赛、
嗯、
因为你看我马拉松也没比过北京的、
嗯、
因为我开始跑马拉松北京马拉松就没办过、
嗯、
然后呢你看我所有都是分散到那个外地比赛、
嗯、
所以呢我这次一到这个北京的比赛吧、
嗯、
就认识人特别特别多，我从报道的时候我在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甚至摄影师都认识、
嗯、
因为这个圈子它确实也不大，
对，而且我一刷朋友圈基本上连我认识的很多人就不是那种搞运动的很多人都报了这一次的比赛，
对，因为它就有点像一个嘉年华，就运动嘉年华、
嗯、
就大家有的人是为了真正争成绩来的、
嗯、
但是很多人呢就是来玩的，
对，就罗京那种，
人家罗京还是挺罗京属于认真的了已经，
但他没有怎么练，他只是说他平时一直在练，
哎，对，这我不是长期主义吗？上回跟大家分享过，就没有为这次比赛有太多的 expectation、
嗯、
但是这就是我们这个运动生活的一部分、
嗯、
就比赛就是其中的一个乐趣嘛、
嗯、
但是很多人真的是来玩的、
嗯、
但是呢从这个认识我的摄影师啊到什么党旗老师啊、
嗯、
什么苗浩啊就所有的人都跟我说、
嗯、
说那个这次肯定得站台吧什么的、
嗯、
然后就弄得我这个心理负担说实话还是挺重的、
嗯、
然后你别人吧在那儿准备的时候如果你没弄好的话没事儿，然后我在那准备的时候就老觉得有人在看着我、
嗯、
就那种感觉其实吧、嗯、挺不好的，
嗯，
结果呢我那天就很难做心理建设、
嗯、
但是同样的如果这次是一个简单的比赛或者是说竞争没那么激烈我可能心理负担也没那么重、
嗯、
但是呢这次又是一个因为你知道铁三的话高手北京的站 至少一半。
OK，
就很多水平高的人都是在北京。
嗯，
然后很多外地的比赛呢，我为什么能侥幸站台呢？是因为很多人他的工作呀，或者他学校啊，比如说他孩子上学，就不允许他们出北京。
嗯，
所以这些比赛他们都去不了。但是北京的比赛呢，就所有人都能来。所以我看到这个出发前的这些名单，尤其是你知道我们年龄组是最卷的。
嗯，
就我们组的前六名最后的成绩，到三再往前挪一个前年龄组，全能当第一，就是他就是成绩都非常好。就我们的前四名就卡到我这儿，全都进了三小时，但一共全场，你看我是我们年龄组第四，但是我是全场第七。
Okay，
就等于就基本上高手都在。我一看这名单我就觉得哎呦，这个竞争真的非常非常
比之前的要激烈。
对，但是呢你又想赢，你说谁不想赢呢？所以这个心理建设真的就非常非常难做。所以当时在比赛前一天晚上，然后我坐在那儿说必须要给自己用一个逻辑来给自己制定一个明天的心理基础。因为我发现啊，就是说当你脑子里是乱的时候，你在比赛的时候就特别难发挥。就你有过这种感觉吗？就是说你一定要让自己，
我一共就比过一次赛，然后脑子是乱的。
对，
是这样的。第一乱，第二像你说的自我意识特别强啊，就是完全没有忘我，还没上场呢就觉得自己要挨打了，
要输，
已经开始疼了，然后就开始哭了，还真的 literally 还没上场呢，就开始哭。
我问你，你当时柔术比赛之前你有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策略？
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太不成熟了。因为那个时候你也没比过赛，就是然后又这又是我人生第一次比赛，然后我印象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咱们在备战双十一，
我还说他备战啥双十一。 OK，
对，所以就特别特别忙。因为比赛之前的一周大家都是集中训练，然后我一次都没去过。因为而且是这种，就是你那时候已经本来我就有点害怕了，而且对，而且是十一假期回来，十一的时候我一直在玩，我就没有训练。所以当时我整个状态已经是有点要放弃那种的，因为我就觉得十一人家每天就练好几个小时我都没练，然后回来以后又那么多活那么多工作，然后呢我的满脑子的状态就不在那。然后呢我觉得我就没有像你说，其实我后来想过很多次，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比赛的机会，我就不会像当时那么去对待它。但是呢我不想了。
对，但是我想，因为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才发现我分享的这些其实不光对比赛的人有用。因为大多数人是不参加比赛的，或者你还没有到比赛那一步。但昨天有一个人，就因为我在我的那个微博里边提到了，我说我这次体验了一把心流的这个感觉。他就说姥姥姥，你赶紧分享一下，我需要，因为我要考研。其实我现在发现任何你面临重大的事情，
其实考研也是一场比赛，人生中的比赛嘛。
对，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要高考中考，或者你考研这种，或者你马上在单位里有一场竞争。
你看我一拍大腿，我就发现为什么我的应赛能力那么差。因为我也没有参加过高考。
对，你没参加过高考。
而且我当时不参加高考单纯的就是因为我不想参加到高考。就是有
你不参加高考是因为你不想参加高考。
对，你不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出国是因为啊，我想更早的去接触国外的文化，就是我觉得我高中出国可能会更好的融入当地什么之类的。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是借口，我当时出国就是因为我不想参加高考，就这么简单。我无法接受，因为当时我是高三，虽然我是高三走的，但我高三没怎么上。我就记得我高三上了两周，就那两周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是整个的那个气氛。
明白。
就大家都要争，我就想这
对，这就是比赛之
前 It's not a competition。 但后来想就是 competition， 因为
就是 competition，
因为你的分数线是画在大家的排名上面的，又不是说只要考600分或者只要考580以上你就都
上几个。
对，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说只要考580以后都可以上，这样子对于我来说我的心里我基本就没有压力了，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去做好我自己就 OK 了。但一旦就像你说的，那别人比如你学的就是比我好就差一分，你可能就上不了。
对，这其实就是比赛。所以我一想，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 我也是这次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说怎么去调整这个心态。因为我之前就想过，我说人就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说我要拿第一，或者就说我要进前三，这都是一类的目标。但是呢，就这种目标你一定下来，就是你定下来之后，你会给自己特别特别的压力。因为呢，你能不能达成这个目标不取决于你，而取决于别人。就是你比如说我这回考试要考第一，如果你在赛场上发现你被别人超过去了，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就完全失衡
崩了
、然后你就有可能会比如说像我可能就会在那个骑车的时候跟他玩命，因为我必须得追上他，因为只要我不追上他我就输了。然后跑步的时候发现人家跑步是强项，我跑步是弱项，然后呢我就彻底就可能连完赛都完不了了。就是这个是一种心态。然后还有一种心态是说我安全完赛就好，就是很佛，就说我不争成绩，我什么都不跟你们争。但是呢，如果就这件事如果对你完全不重要，就还好，你可以这么想。但是对于我来讲，你说我练，我辛辛苦苦练了，我凭什么就只安全完赛就行啊？因为你如果你打定一个我就安全完赛为目标，其实很有可能你会很保守的去比赛，这样你就很亏，就是你没有发挥出你100%。但是你之后拿到那个成绩，你就会心里想说，哎，其实我那会儿这个要再快点，我完全可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种体验特别不好，尤其是对你真的这些事 matters， 比如说你考研，你任何的考试，或者说你在单位或者在公司有一个什么竞争，你说你不好好准备，或者你说你不好好发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种心态是都不太可取的。然后呢，所以我后来就找到了一个心态，就是我不管别人，我的目标就是我要在比赛过程中达到忘我，我既不考虑名次，但我要100%的努力。就说我
这是最好的状态啊，
这是最好的状态，
这就是
很难达到。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你不跟别人比，你只跟自己比，就是你是不是付出了努力，
但是
对得起自己就好。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觉得我只要叫什么，我不跟别人比，容易让你达不到100%的发挥。就有的时候一旦你放弃了荣誉心，就竞争心，你就说我只比我自己的，这种人容易发挥到70%-80%，就他总是有一点点的潜力，没被自己给逼出来。然后一般都是竞争，就比如说你看啊，你自己跑步很难跑到特别快的配速就去练间歇。我所有的最好成绩都是我参加团体训练的时候达到的，这就是因为别人能把你那份心逼出来。但是别人把你逼出来呢，你又很容易发挥不稳定。就是你要不就崩了，要不就失误了，要不就摔了，你有可能骑车或者就摔了。所以呢，我这次想呢，就怎么才能既不跟别人比，你又能100%的发挥。我觉得就是我这回有一点小小的体验到了，就是在比赛过程中，你全身的就投入到你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里。
对，
我发现这样你真的可以发挥。
是，
就是说你每一下你就想到，我游泳的时候，我跳进水里，我这次还行，就没紧张，就是我没有喘不上气，
因为你已经很多次跳进水里了。
对，很多次，
越来越好。
对，越来越好。就是我很娴熟，并且呢，我起来我知道看鳄鱼眼，但是呢，你知道那天浪啊特别大，就金海湖那
天，是因为人太，也因为人太多了，
我觉得是因为那天有大风，3-4级大风，然后吹的那个湖面，因为它湖足够大的话，它就会有浪，然后你就有点像在海里游了。你记得咱俩在秦皇岛游泳那浪吗？没有那么大，但是也是那种，就是你根本游的就是晃晃悠悠，你觉得就有点晕。而且呢，我那个胶衣，我之前几次比赛要不就是胶裤，要不就是铁三服，我没有穿过胶衣。所以呢，刚一穿上胶衣呢，进你的胳膊抡不开，就是你抬胳膊胳膊就酸，所以我很快我胳膊就特别特别酸了，然后我就会游的比较慢。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哎呦，那你说这水我怎么游啊，我就 肯定挣不了名次了、
嗯、
那我就慢慢游吧、
嗯、
但我突然一想就不行，就你这等于就把你自己的 strategy 变成了安全完赛、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肯定就会比你真实水平要慢、
嗯、
但是我就想，我说我尝试一下，我 focus， 我既不想安全，既不想着、
嗯、
哎，我就佛系游安全完赛，也不想着说哎，我现在游泳多长时间、
嗯、
我是比谁快还是比谁慢、
嗯、
我去找找对手，我说我现在就 focus 在我每一下的动作和我的肌肉感觉、
嗯、
我能游多快我就游多快，我跟自我把自己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
嗯、
然后所以我就在那个水里深呼吸，然后就想的是
在水里深呼吸，你干的真不错呀，
呼呼在水里呼吸在水里呼在水上吸然后呢我就想的是抱水推水抬臂、
哎、
转头抱水推水抬臂转头，哎，说六下鳄鱼眼，记住了，六下抬头，然后就数一、
嗯、
二三四五六抬头，一二三四五六，然后看没看见人，我旁边有什么人、
嗯、
游没游歪或者什么的，我就把我的脑子当做一个空气管、
嗯、
就是一个管道，就所有其他的杂念我能知道他肯定来了、
嗯、
就比如说蔡超就在我旁边，我告诉你、
嗯、
当时蔡超在旁边，而且他还大喊，因为我们俩都歪了、
嗯、
其实最开始是因为他水里那浮漂和跟屁虫是一个色儿、
嗯、
就一个巨大的橘黄色，
你看成了别人的跟屁虫了，
和前面无数个小的橘黄色，根本找不着浮漂、
okay、
我本来是想跟着蔡超，因为他游蛙泳、
嗯、
后来我发现他也看不见、
嗯、
就没有人能看见浮漂、
嗯、
然后他在那问说往哪儿游啊，浮漂在哪儿啊，然后那个桨板上的大哥就说啊，是你们现在看不见浮漂，说你们这方向是对的，就说往宝塔那儿游什么的、
嗯、
这些我都能听见，而且旁边人咣叽踹我一脚、
嗯、
因为我们出发的最开始是没有别人的、
嗯、
后来半程组的男生一起出发，所以就和我们在某一个地儿就相遇了、
嗯、
就不同的组就乱七八糟，然后又有浪又有人喊乱七八糟，但是我真的就是我脑子里就会想说哎呦，说那个他们这些半程组的追上我了、
嗯、
说我是不是游得特别慢、
嗯、
因为你在水里你也没法看表，你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你又一会儿又想说我他妈才游到第一个浮漂，我后面还有仨浮漂呢、
嗯、
我这是一大圈，然后又在想说哎呦，说我现在就这么歪，而且我胳膊就这么累了、
嗯、
我才游了200多米、
嗯、
我这胳膊就已经抡不动了、
嗯、
我说那我接下来怎么游啊，我想哎呦，我一会儿还有骑车和跑步呢，说这才第一项，
你脑子里想的事儿可够多的呀，
就这些杂念啊、
嗯、
会每过几秒钟
就
会突然一 下、
嗯、
就突然一下、
嗯、
然后呢我后来就真的是跟我觉得跟我练冥想掌握的这个技术有关系、
嗯、
就我会把我的心想成一个空心儿的，或者你把你脑子想成一空心儿的、
嗯、
你觉得这个思维来了你不要 hold on to it、
嗯、
你让它走，就你感觉你这是一个空管、你就甭管它、
嗯、
然后你脑子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抬头，然后抱水 推水什么的，哎，然后等到那个上水的时候、
嗯、
然后一下就因为有摄影师、
嗯、
而且有琳琳什么的、
嗯、
都在旁边给我加油，一下你就不可能再进入那个忘我状态了，就你就出来了、
嗯、
从那个状态里、
嗯、
你又开始关注说这个比赛，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我为什么喜欢游泳啊、
嗯、
就你刚才说那个状态我在游泳中经常能达到
啊、
就是
哎，我也是，
因为为什么后来我想为什么走椭圆仪，
因为头在水里没人能看见你，
我不是，我觉得就比如说你看我做这么多运动，有哪些运动我是可以达到你刚才说的心流那个状态，滑雪、游泳、滑水不太能，滑水也 OK， 我发现啊是重复性的运动容易，滑水为什么我不行，因为滑水有很多不同的台子、
嗯、
你每一次上不同的台子，你切水的路线，你上台子的姿势，以及你下台的你在台上要做什么动作，你都得去，
而你要决定你上不上，
对你包括你每一次决定你我上这个台子，哎，我是直飞出去还是我做一个180，所以你还是有很多思想的。但是你刚才说那个我就记得游泳的时候、
嗯、
为什么游泳的时候我不能听音乐，我之前说过我说我带着音乐我就不会游了、
嗯、
是因为我发现游泳的时候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一开始一上来那个几百米特别难受，因为你心率快速的提升、
嗯、
然后我不说嘛，我游泳的时候经常进入一种冥想的状态，因为然后我就就是伸直抱水推水啊，一二三一二，就我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我就只专注于每一下。然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般我进入这种状态，你说我的速度是最快的吗？不是，我速度什么时候最快？有的时候就一条甬道里有多个人，我老怕挡着别人。
嗯，
就你知道，尤其有的人，比如他游的还挺快的，我这个时候我一般游的比较快，是因为我得使劲游。
嗯，
但这种游就很容易累，而且我总是在想，哎呀，我是不是挡着人家了，那种其实这个游的不舒服。最舒服的就是你泳道里就你一个人，然后呢我每次看到那个配速永远不是我最快的配速，但永远是我能游最久的配速。
嗯，
就是我要那个后面有个人，我就特别着急忙慌的，我一般就游个一公里两公里我就累了，但是我要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我能游很久。还有滑雪也是，因为滑雪我之前也不做动作，我就只是滑，我就是我发现就像你说，我就专注于每一下动作，感受每一次那个板子把我弹起来。
嗯，
就在这种时候滑完了以后，我的快乐是特别
高
的，
特别高的，
特别特别高。不光是我，你知道老爷公有时候都说哎呦刚才那一趟滑太爽了。然后你问他你滑的爽是因为你路上遇到了什么，你看到什么景吗？往往不是。他就说我刚才就是滑下来，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板子给我弹力，每一下说他都弹我弹我，等于说你就专注到了那个动作上。我觉得那个其实他就是进入了心流，但只是当时没有这个感觉。
没错，就这件事情一定是你他让你可以专注的东西，并且呢它又有足够的挑战可以让你达成。如果你知道什么你就是极致的心流体验嘛。
嗯，
如果这一趟滑行是你原来没有过的 accomplishment，
对，
比如说你是特别难的一个道，然后这样子在结尾的时候你再往上一看，我今天挑战了原来不会的。
嗯，
或者是说你在滑雪的时候第一次做出了某一个，
对对对，
如果你就是一段时间持续练习持续练习，让你达到了专注的状态，并且你真的做出了那个动作之后，你就彻底会被这个心流给 hook 住，然后你下次就在不停的在寻找这个体验。然后我发现在我出水以后，因为我想的事儿特别多，
嗯，
就很难再保持这个状态。
那肯定你得换项了呀。
对，其实人家，我相信人家就是运动员在换项的时候人家也是专注的，但是对于我来讲他就不是。
我觉得所有人在换项的时候总得想起来我这个万一是
不
是都带齐了呀，
就是，
这些
他不是说心流，并不是说你在那一刻脑子里是没东西的，而是说你保持在一个忘我的状态。他有一个词叫做心伤，你还记得伤这个词吗？这个字
哪个呀？
伤就一个火字旁，就特别生僻的那
个
就咱们看那个
电影，对对对。
然后他就伤值越高，就说明他的
越混乱、嗯。
然后他说，当你的心伤很低的时候，
嗯，
你基本上就是心流的那个状态。
那我心伤老特高，
你什么伤都挺高的，我觉得
烧乱了都
是伤。什么叫烧啊？
因为他有一个火，我觉得他那个字还写的挺
像烧的，
不是，就挺象形的，就因为你其实一般乱的时候，其实就是心急火燎的感觉嘛，就那种感觉。
对对对，但那不代表就是你心伤低，不代表你心里没事儿。
嗯嗯，对，就是你很平稳，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难达到的状态。而我发现，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做重复性动作的时候，比较容易达到那个状态。
哎，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跟那个就是冥想的境界嘛，
嗯，
人家真正的这个叫什么资深冥想者，
嗯，
不需要咱们提前那么多铺垫。
对，
比如说你非得找一个光线也合适，
嗯，
你坐的还舒服，
嗯，
然后什么的地儿，然后还不能有声，
嗯，
你还得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想什么鼻尖某一点，
嗯，
然后吸气，
嗯，
呼气什么的。人家真正冥想就不需要这些，
说冥想就冥想。
对，人家在闹市冥想，或者就是各种时候都可以进入冥想的状态，
嗯，
但是咱们就很难，
嗯，
所以咱们进入心流状态最开始也是很难的，
对，
可能需要很多条件。像我一出水，首先看见摄影师夸夸夸在这给我拍出水，
嗯，
我一下赶紧扶住了我的泳帽，把泳帽往下蹬一蹬，
要不然对，要不然就，
但
就
特别难看，你这大奔儿头，
嗯，
然后把那个赶紧把泳镜
摘了，戴在脑袋顶，
脑袋顶上。所以大家看我戴着粉泳帽照片都特好看，
嗯，
就是因为我当时已经不在心，我在心流的状态，我回头给你发两张。我的天哪，叫一个难看。然后这我出水，
嗯，
然后呢上台再往上跑吧，然后那个党旗老师这次是那个主持人，
嗯，
他一直在直播，
嗯，
你知道我们这次比赛有直播，然后路过我的时候他也还认识我呀，
嗯，
说哟，薇娅出水了，然后我就特别想问他，现在那个我成绩怎么样？我前面后面人，那我也不好意思。他就说，哎，腮红要不要给你补一下？你说他见着我就说这话，我一下就自我意识特别强。一旦你开始在意别人的看怎么看你，你开始榨着自己的时候，你就完全不在那个状态，
肯定的。
然后你的这个跑步的姿势都变了，你感觉你就是。当时的状态就是在为别人演戏，你觉得你就是一个演员。
我跟你们说，就很多人说老爷怎么跑步那么丑，说以前
你在心流
是不是？对，不是，真的，你听我说呀，他们就说，因为你看那次那个我发的那个，就是我那个比赛跑步比赛、游泳比赛中跟的跑步的那个状态，我告诉你，就是
你当时忘我，因为你只想冲线，
是，就是我发现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说之前看视频不觉得我跑步特别丑，
因为之前在那拍视频，
是因为每一次拍视频那个镜头一开，我就知道我要
好好跑，
好好跑，我就得装模作样的好好跑。但是只要镜头一关，因为我之前因为镜头一关，我也不知道我跑什么样，所以直到那次罗京给我录，他都没说他要给我录，他等我不知道他给我录，我才见到了我真正的跑姿。
就是你在进入心流的时候，
对，这就是我心流的时候跑姿，就是我完全忘我，就是我没有关注大家，哎，说哎你在看我跑步，你知道吗？
那可不嘛，你着急赶紧过了拱门，比赛结束了。
就是我每一次就是说我，比如我之前在大街上跑步也是这样的。其实你知道，我后来就想，我现在不跑步，其实真的都赖你们，因为我最开始你记得疫情时间我是跑步的，
对。
那个时候我甚至说我没有说我爱上跑步，但我就是说哎，我其实觉得跑步还行，就是因为那时候跑步我真的就进入了
因为你没有介意，你也不一定进入心流状态，但是你反正至少没有介意别人。
我肯定进入了心流状态，是因为那个时候吧，这件事本身是痛苦的，但是呢我有一个可达成的目标，就是10公里这件事是能达成的，所以我经常跑到我们当时每一次跑，我真的脑子就不想哎呦嘿加
油，
我真的脑子就用这个节奏，所以我当时脑子里是完全放空的，就只专注这，就是我脑子就默念这些字儿嘛，就我也不想别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不是
说，之后你是快乐的，
我每一次跑完步我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尤其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觉得一农也能理解，就因为他也是不跑步的，就是每一次跑完步之后的那个成绩，尤其是你刚刚经历了一段极度，因为像你可能都能不专注跑，比如跑10公里，但我就必须得极度专注，而且我跑的时候特别特别痛苦，就我哪疼，然后其实我就是在想哎呦，我其实有在感受这个疼，所以跑完是开心的。但是呢后来你们一天到晚的给我发我跑步的那个各种的视频啊照片，
罗京，
对，包括你妈齐老师也是，齐老师
是看了罗京拍的视频才这么说的，最开始他并不知道这件事儿，
然后我发现一旦你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了， 你会
一下子被把你 kick into 这个状态，
你就自己会特别的在意这件事儿，其实我在意，
就你很难再忘我了，在跑步的时候，因为你自我意识一下变特别强。
对，我的自我意识特别强。其实我不在乎别人说我丑，我别在乎别人说我丑，我不会发那个视频，但我就会觉得我这么跑步对我身体特别不好。就是我其实哪哪都疼，就包括那次参加泥人挑战赛，它其实5公里嘛，中间有很多大段的跑步，然后呢。如果是以前，我之前其实参加过斯巴达5公里、10公里，我都参加过。中间那些跑步，我都是跑的。我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跑步很丑，我也不知道我跑步不行，我就知道我跑的没别人快。但是那次参加那个泥人，我现在已经，我就一到跑步环节，我对自己有特别强的自我认知。然后
就那 self awareness 一下就出来了。
然后又在前面跑。我就感觉我腿抬不起来，其实之前我腿一直抬不起来，但是我没有关注于我腿抬不起来，但现在我就觉得，在家那天那个鞋里面都是泥水，就很沉，我就跟英说，我说别跑别跑，我跑不了。所以其实就是你自己把自己，你一旦开始，很多时候你有了自我认知，你其实就把自己给框住了。
那我唱歌，我告诉你，我本来其实可以在唱歌里面也可以进入心流的，就是因为在我歌唱比赛取得了失利之后，我这辈子唱歌都无法挥之不去的，就我唱歌比赛的噩梦。 你说是不是你们全校同学都对不起我？
没有，只有我一直在鼓励你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哎，咱们刚才说这么多其实是比赛，
对，
但其实你刚才说了这个状态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录。最后我其实是想说、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刚才说了，其实大部分人其实他不会面临什么体育比赛，对吧？比如说我可能，你像我都有可能不会再参加什么体育比赛，绝大部分他不参加体育比赛。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体育比赛中遇到的这些情况，你在人生中一直在反复遇到，
对，
然后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包括你刚才说比如考研什么的，我就想到我考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典型的跟我比赛是一样的人，就是我信心满满的去考试，然后我发现只要有一道题不会做了，我就慌了，
完了，就觉得
完了。然后呢我一慌了以后我就说 OK 好，我倒着往前做。你以前会不会？老师也教过，就不是你正着就
摆题跳过去，
摆题跳过去。而且我跳过去以后我一般都不会说我做下一题，我是倒着往回做。然后我就发现如果说我出现了正着，比如做三道题我就卡住了，倒着往回做做两道题又卡住了，我中间的题就做不了了，
就觉得都不会了。
因为我就会开始进入特别强，因为你知道考试的时候
特别 panic，
考试的时候你是很容易进入心流的，因为你必
对
对吧，因为我觉得咱们以前考试
因为考试的时候没有摄影师，也没有人在旁边看着给你加油，
除非你想作弊除非我老想着去看看我校服上抄的那小抄能不能用但其实考试的时候我印象中是很容易专注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遇到不会题以后你一 panic 一下就抽离出来了，这个时候你满脑想的说，哟我这次，哟我不会考一什么什么分吧，哟就是
对
我这要考一什么我怎么交代呀，就是我怎么跟我妈交代什么
的。就算你没有遇到不会的题，你旁边人做完了，就是你还差好多，你旁边人交卷了，
对，
这个时候你可能一下就说我觉得他怎么做这么快呀，
对，
说我是不是没准备好，我还有这么长时间我做得完吗，或者说哎，我做完没时间检查，他就什么什么，就是你一下，或者你发现你有一道题卡住了，旁边人开始翻卷子就跟我说
对，
然后或者你发现旁边人笑了，
其实他是我是从我翻到最后一页开始往前做，
对，他第三题就不会了，但是你很容易一下子就进入到，然后你就很容易转变到另一个极端的思想，哎呀我及格就行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你其实再想想你就会了，
哎，
你就放弃了，
没错，因为我后来就发现以前那个卷子发下来，我就说这道题我怎么不会啊，我就是我刚才说大段中间的题，空下的题，就是我比如第三题不会，我可能确实是不会，但是我让它影响到了我其他所有的题，其实其他所有的题我当时如果专注的话我其实是能把它做出来的，
对，但是你一旦有一道题不会了吧，你一下就像比赛策略一下，
对，
我就说最常见的两种比赛策略，一个争第一，
对，
一个是安全完赛，安全完赛就是及格，你很容易一下就从我信心满满我每道题都会，突然一下变成
哎，你说太多，而且你知道这种人是什么人吗，就是我们这种非一即零的人，就是我可能你像你说谁都想赢，我也想赢，那考试我也想考特别好，然后呢你就会抱着这种心态去参加比赛去参加考试，一旦你遇到一个坎儿以后你就非一即零了，你觉得哎呀我不能完美了，就是我这道题肯定不会了，甚至我有两道题不会了，完蛋了，我肯定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就像你说的我就摆烂了，其实你完全可以说 OK 我不给，那我继续专注把我能做的我能 handle 的事儿先给 handle 完了，那最后错两个但是就不行，
对，就很难，就像我这次你知道吗，我知道就是我们年龄组的有一个特别特别强的人，我不认识他，所以我在比赛中我看见他我也不知道，那没关系，然后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蔡超一个是戴文，戴文呢他是杨硕，
咱们是比赛那个第一名嘛，
杨硕比赛我们年龄组第一，
哦、就是那个带着你一起去的那个很厉害的姑娘、
那是曲颖、她是 pro 组的、就是她不跟我们比、但是就是说我们当时的分龄组的第一名、就我知道她比我强、而且我知道她跑步特别强、然后还有一个是蔡超我也知道她跑步特别强、就是我人家全马都是三小时以内的选手，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然后当我从我骑车呀，说实话我觉得我骑得非常努力，但是呢当我把那个自行车放到那儿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俩的
车
都
在了，
但是 是呢跑步我相对于他们俩来讲是我最弱的项、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因为前面还有一个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人、
嗯、
所以我就想我这回肯定没戏了、
嗯、
因为你说跑步我能怎么可能能追上他们呢、
嗯、
所以最开始跑步的时候我真的有想过，因为你知道在跑步的时候是你比赛过程中最热、
嗯、
最难受的时候、
嗯、
而且我刚一跑上我就觉得我小腿要抽筋儿、
嗯，
然后我的心率就一直顶在170、
嗯、
所以你就跑得特别痛苦，并且他那个跑步还有上下坡，
对、
嗯，就是你的心率顶到特别高的时候、
嗯、
你就想既然我已经肯定争不了，
就是我既然站不了台了，那其实我的第六和第十二和第24也就没有
什
么关系
了。为
什
么我让自己比这么难受、
嗯、
我当时有想过，我说那我就能不能就享受比赛、
嗯、
就我慢点跑，然后呢、
哎、
我看看风景，对吧、
嗯、
那我这次我就安全完赛，那我也让大家觉得我就没好好比，反正就我安全完赛就行、
嗯、
我这次目标就是安全完赛。然后后来我也想我凭什么安全完赛呀、啊？我刚才前两项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我发挥出来我100%的水平了、
嗯、
我就是这水平，那我跑步的时候我就要发挥我水平、
嗯、
我能跑多快我就跑多快，顶难受难受吧没关系，一会儿就跑完了，我说我就要看看我能不能100%的发挥水平，所以我就把目标一下回到了我自己身上，我这次比赛的目标就是我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做到100%发挥水平，因为很多人做不到的。
嗯，
因为你在那时候顶的就是你想说，你说你百分之，你这回发挥了90%的水平，你想发挥100%，我告诉你最后10%就是最
难
发挥 的，
对，
因为你一定会把自己 push 到极限的时候你是很难受的，
对，
你要克服你各种各样的杂念各种各样的痛苦你才能专注。
对，你知道就最后你时间很短了、
啊、
然后我最后我其实是想用一个什么来结尾，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些都特别特别对、
嗯、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
嗯、
你看啊很多人我经常看群里有的人说、
嗯、
哎，我这一天其实 start off 我这一天特别好，我这一天都是特别健康、
嗯、
我也去了健身房我也吃了挺健康的、
嗯、
结果就因为在晚上的时候我吃了一个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嗯、
或者我 cave in 了，我就是向我的这个欲望
屈服
了。其实你就算你吃一大块奶油蛋糕，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我印象特清楚，他说都特别特别好，结果在临下班的时候一同事过生日、
啊、
他吃了一大盐奶油蛋糕他晚上就暴食了，因为他就觉得
啊完了
完了，就是我这已经这道题不会做了、
啊、就这样吧。 对，
对，但是我觉得你知道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其实你就想想姥姥刚才说的，我前面我游泳也是有我已经对得起我自己好好游了、
嗯、
我骑车也好好骑了、
嗯、
就算我这次不拿第一我中间可能跑步我稍微差一点，但怎么了呢？
对啊，
就我可能不能，
那我现在这种情况我仍然要100%发挥我自己，那我现在就是水平，
对，
就你吃蛋糕因为你现在就是这水平你知道吗，你还没有达到我一天可以在同事过生日的时候都不吃蛋糕的那种
对，就你蛋糕吃了以后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我太理解这种心情了，就我以前也会有，包括我现在还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这块蛋糕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否定了我今天一上午做出的所有努力，我觉得就是我的开始已经，比如说你看我们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叫非一即零，我特选设一开始，比如我从周一开始减肥、
嗯、
那对于我来说这一天是从早上起来开始的，但是这块蛋糕把这个东西给截断了，就是有点像咱们运动的时候那个分叫什么分段，它等于开启了新的一段，就这一段是从这块奶油蛋糕开始的，所以我就要开始一个
不好
能暴食的一段，但其实你的一天依旧是从早上起来开始的，你不要忽略了你这一天80%的时间其实是特别好的，然后你这奶油蛋糕过去了以后它并不能否定你之前做出的努力，你可以接着回去，你把晚上给过好了不行吗？
没错，你把晚上过好，我告诉你是什么结果，就是姥姥这结果，人家那个最后发现年龄组我确实没进前三啊、
嗯、
我第四，
嗯，
人家前五都站台，因为我们年龄组人多
对，
那你说得第四跟得第一有什么区别？
对、啊、
我比第一高兴多了，我跟你讲、
哎、对，我发现了我就说我觉得第一在那上面就感觉他可能是在想这都是些什么人跟我要站台，
说凭什么取前五
对，
他这上来什么垃圾，
我觉得他那个表情就是那样的因为你和蔡超什么的你们的表
不不不，人家蔡超第三啊，
对，
没毛病，
但是你们的高兴程度远超第一、
啊、
你知道吗？ 对，
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是肯定是台上全场最高兴的，
因为永远都是全
场。我自从上了台之后，我就开始给各种人打招呼，最后发现摄影师在那第一面前、哎、你知道摄影师啊，人家最后那照片里都没我，就是摄影师一直在拍前三名合影，然后我一直在第四名，我不站边上吗？一直在跟台下的各种人。
但是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照片，就是人家都第一，就真的就站在台上，而你一直高举着手
把我第四名的大牌子
辛苦了
对对对对对，把我第四名的大牌子迎风飞舞，
而且你手还举得特高，就你手一扬起来跟第一一样高对，所以就其实挺好的呀，这有什么呢？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嗯、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升华了，
戛然而止，
我们戛然而止，那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